喂
Hello，
，Hello，Hello，哎，你好，哎，这样能听清楚我讲话是吧？
对，我能听清楚。
能听见
我
吗？
估计我现在听到的声音都是处理之后的人声，就是有一点，浑厚的男声的感觉，然后没有什么背景声音啥的。
可以可以，那说明这个软件这么厉害。既然这样的话，就是说，哎，你可以讲一下你自己，因为我对你了解是比较少嘛，就是在电报群里，哎。知道一点点，但其他的确实不太了解。
因为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
可
小
以。
赵，我出生是在广州，但是我不是那种很典型的广东人啊，因为我爸妈他们是湖南来的，然后虽然是在广州生下了我，但是因为他们工作的原因嘛，他们就到处跑，然后我也跟着他们到处跑，所以虽然在广东生活的时间还算久，但是我也没怎么学会粤语啊。但是我学会了广东的一些习惯吧，比如说我出门吃饭什么的，我会偏向于吃清淡一点的东西，然后认识的朋友啊之类的也有比较多的都是广东的，然后我第一次了解栋哥和相关的博客也是挺早了，我当时是高中还是高三，
哇，
然
好吧，你
后
好年轻。
高三的时候，就栋哥刚刚出那个什么任天堂，还有索尼那几期。当时特别喜欢玩游戏啊，就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嘛，应该就这么搜到了。具体怎么听到的我已经忘了，反正当时高三嘛，晚上就没事干，就只能听听音乐啊，听听播客这种东西。玩游戏没办法，只能靠这种办法去缓解一下那种想玩游戏的心情。然后但是后面听着觉得挺有意思的，就一直关注嘛。然
非常
后
感谢，非常感谢。
栋哥对我的那个专业选择什么也有一定的改变吧。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坚定不移的学计算机啥的，后面就听了这个，我感觉像听那个什么 Snowman 他们相关的开源的故事啊什么之后，我觉得做一个码农其实还是可以有情怀的，不只是赚钱什么的。对，
好吧，好吧。
然后我就选了计算机专业，然后因为我自己的成绩虽然不是很好吧，但是还可以。进的学校也还行，然后计算机专业本身也比较好嘛，所以我就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就也进入了腾讯，然后打工，后面呢就是新冠之后嘛，然后就选择了一家远程的公司，然后在全国各地或者偶尔去一下国外去到处旅居吧，算是然后
这非
一
常好，
边
非
打
常
工，
好。
对对，这是我现在的人生经历，就讲完了。
对，你说起来广东，我倒是想起了我很久之前的一件事情。我第一次去广东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晚了。然后我是从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就去广州嘛。然后是有一个面试，那时候我也找工作，找工作是找3M，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公司吗？以前我找了一家叫 3M 的公司，就专门
3M
做
是
那个。
那个，
那个明尼苏达美国那个公司嘛，然
就是
后哎，
我之前用过 3M 是什么耳塞呀、耳罩那种工业级
它
的东西
各
是
种
吧？
都有，它有几万个产品，包括手套呀，还有口罩，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口罩。对，它的总部在那边地方，但最后我没有面试上了。去
我
了之
经常用
后，
3M 的耳塞，他们耳塞挺好用。
对，然后它的总部曾经在那里，我去面试，它最后一面吧。反正他报销那些什么东西，你知道？哎，报销就去嘛，是吧？报销机票，去之后虽然没有面上，我在那里就人家请我吃饭嘛。那时候你想想，我从哈尔滨，然后坐飞机到广州，你知道非常远，然后去之后请我吃饭，我知道。然后广东，你不是广东本地人吗？他们广东，你们广东不是要经常吃饭之前先喝茶，你知道吧？是吧？
不是喝茶，是用茶水洗杯子，
哎，对，就是用
喝
茶
倒
水
不
洗
怎么
杯子。
喝，
对，然后他给我倒上了，然后我就很拿起来就喝了，因为我们山东不洗杯子，就是杯子已经用水洗好了，他们都在那里弄之后，我就觉得哎凉的也差不多了哈，然后我就喝了，他们就这样看着我，他说这个
确
水
实，
是要
外地人
用
确实
茶
不
水
知道，
洗杯子的，对，哎是这个样子，反正这样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很小的糗事，就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在本地，我觉得也很奇怪。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倾向于简化步骤和流程的人嘛，我就觉得这东西完全没必要。但是特别是和本地人和本地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洗嘛，然后你也不好意思， 和外地人我就不这么做，他们不做我也不做。
因为我就觉得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洗杯子你不是用水洗吗？那个茶水这么宝贵，是用来喝的哈。我就当时我就这样喝了，人家说你要洗杯子。啊，我在广东大概待了还也不是很久，大概有前前后后有个20天这个样吧。然后啊，才知道了很多很多，广东确实吃的确实要好很多，就是花样非常非常多，
对，
就是、各种地方。哎，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南方一点，因为我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么南的地方，我才知道哦。像我们在北方的话，你这个去8点钟，我说晚上8点钟哈，就大家就关门了。你如果去个饭店里，人家崩溃了，人家说是我们都要睡觉了。结果在那里，广东8点钟哎开始开门，开始接客是。
是，广东这边我们本地人的话有很多种玩法嘛，有的人他相信晚上去吃会比较好，就比如说有的店，比如说做牛杂什么的，还是做一些牛肉什么的，然后他们的那些货都是晚上拉过来的。然后就是比如说11、12点、哦、啊，但是有的材料就是早上拉过去的，比如说什么鱼啊之类的，可能、哦、然后他们就会早上可能5、6点去吃，就、哦、
对对对，
看店啊什么的，
新鲜是吧？吃新鲜的，
对对，讲究一个新鲜，
对对，哎，反正我就觉得哎那个地方非常好，而且可能也是因为热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热的原因？因为白天比较热，然后大家晚上吃了。
我觉得是广东人都对。吃的比较有追求吧，就是我认识的反正大部分广东人都挺爱吃的，然后就是为了吃的话敢于花钱和花时间，不像很多外地的、像那个某些省份嘛，就对吃的只要能管饱就行了。对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确实。但我去广东然后来也没怎么去过，但后来就是去就是哎，因为工作关系去一下待一两天就走了那种。我第一次去的人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又加上第一次就会觉得啊特别的新奇，对不对？不过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哎，你这个是怎么找到这种就远程工作？因为我一直觉得远程工作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将来我相信比如说哈、我们录完这台电台之后的10年，比如说就是2030几年或者什么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远程工作，我觉得会这个样子。
东哥还比较乐观，我反而没那么乐观。对，因为我自己，我先说一下我找工作大概是怎么流程嘛，从那个实习开始。因为我和上一期采访的老哥不太一样，他是相当于半路出家嘛，我算是那种就是科班出来的嘛，就专业也是这个，然后实习啊，我找工作路径就是先做实习嘛。因为我们学校的很多校友都在腾讯，就每年都有好几十个吧。所以我们在腾讯里面就有几百个那种人的校友群，然后那、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认识很多学长什么的，他们毕业之后都去像腾讯啊这种公司去了，然后就想要你想去实习嘛，就问呗，就在学校群里也好，找关系好的学长也好，就去私聊他、对吧？就是说你们组或者你们部门有没有什么岗啊要招实习生呢、然后如果有的话，他一般都愿意跟你说的嘛，对吧？一般他们反正招实习生、工资又不是他们开。然后他招人去打工，他肯定乐意的，而且你是同一个学校的，又好说话，对吧？你们的什么背景啊，
对对对，
习惯都相似，一般他就会直接内推你啊。但这种内推是比那种网上的海投和网上内推好很多的，因为很多时候他甚至就是你的面试官，
是是，
或者说你的面试官就是你师兄他的熟人嘛，对吧？就
对对，
就有人情的加持嘛，一般来说就成功率就比较高。然后我面试的时候还有个特殊的背景，是我面实习的时候有个特殊背景，是当时是20年，就是新冠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我在那个学校不是在广东省内的，然后我就想我要去熟悉一点的地方，然后不要在外地，然后我就选择了腾讯，然后就按照刚刚说的那个套路，就找了个学长，然后找了个他们有坑的岗位，然后我就面试，然后就飞回广东了。我就在深圳嘛，然后对，面试什么的话就是和正常的面试是一样的，就是实习的面试也是两面嘛，然后但是 HR 面就比较水，就只是因为没有什么薪酬的谈判空间嘛，实习生都是一样的。然后在后面一次就算是从实习生到正式校招的那个过渡嘛，因为我是在内部，所以就走的那种内部的流程，是腾讯内部的，就是直接从一个实习生参加一个那种念 PPT 的那种会议，然后大家打分，然后如果你分数达到了，那投票吧，民主的投票， 就比如说一个中心里面参与10个人，如果有比如说6票7票觉得你都可以留下来，那你就留下来。当时我就走了这种流程，然后就毕业之后就直接在腾讯嘛。然后校招的话，现在的校招和栋哥当时已经非常不一样了，现在已经是完全远程的时代了，就是所有
是
面
这样。
试、笔试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就只要是科技相关的公司。但是像那种传统的公司，像3M这种，可能他们还会让你去线下，但是也很少了。就是现在，反正我参与的校招的面试的话，都是在网络上，笔试也是，就是他给你发一个网址，然后你填进去登录，然后就线上答题嘛，就写程序什么的也完全是线上，然后就
哦，是这
是
样。
几轮这种会议的面试，就是用腾讯会议啊或者用别的什么系统，对你进去之后就是做算法题。然后去面试官问你一些什么计算机网络呀、什么算法呀，或者业务上那些东西啊，最后这也是打分嘛，对吧？然后他们可能在一堆候选人里面选比较好的几个，
看
然
起来这
后
个这样会
对，
先进很多，你可以再随便找个教室就可以吧。
对，现在的我觉得这种面试的这种流程的改造比工作上的改造还要。先进很多吧，特别是在中国，然后其实它美国也差不多吧，就是现在这种线下的这种拉人去公司面试的已经非常少了，对，
以
然
前
后
我们那个
在
年代都是要去的，就是没有办法嘛，你只能你想想那时候连有钱人会有手机了，但是我们这种都是固定电话。
对，就我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这个事已经很不一样了，我其实已经算是一个网络。时代的新生儿吧，就是我从小到大都就是网络上的时间会比较多，就是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已经会比较多了。虽然不如现在的小孩子，可能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天天刷抖音、刷哔哩哔哩什么。对。
对对对，是你这样的话，你在那里，这是找的上一份工作吗？不，现在你已经开始远程了，还是你在腾讯远程？不是吧？
我再继续说嘛，就是
可
然
以可
后
以。
从一个。普通的就是在地的一个工作变成远程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新冠嘛，然后当时是深圳啊、广东这边其实也挺难受的，然后在一直在带公司嘛，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开心，我觉得还是得自由一点更好，所以我就先离职了，我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先出去玩了一下，然后也是后来玩着有点觉得不靠谱，那么一直玩下去也不行，然后也是。托校友吧，然后当时在一个地方，然后当时线下吧找了几个比较成功的校友，然后有一个校友就是我现在这家公司的一个小领导吧，就一个小领导，然后他就说他们那边正在招什么什么样的岗位，然后给了我几个选项吧，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岗我能做，然后我就给他说了我想试试这个岗，然后他就帮我内推吧也是那种，然后再去做面试什么的。面试的流程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嘛，对，然后其实完全和腾讯这种没什么区别，对，只是说唯一的区别是在签的合同这里，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吧，我不方便太说，就是合
可以可以。
同它的流程和在你在国内不太一样嘛，因为它是个国外的公司，流程会不太一样，还要区分不同的国家，这块我说了也没啥用，可能，对。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就是你不用完全透露很多很多的细节嘛。
对。
我是觉得，将来啊，我越来越觉得，因为我也有朋友，然后他就做这个远程工作的，然后他是比较喜欢就是开着车到处跑的，但他只有自己嘛，他一直只有自己，就是可能永远都不会，不好说哈。至少他现在给我说他不想结婚，然后他一直在跑，有时候他会跑到这里跑到那里，然后他就拿一台笔记本电脑，然后就这样工作。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将来的一种非常非常好的趋势。
这个不太好说吧，因为很多事情都要你自己体会了之后，你才知道它的
是
好
是
和
是，
坏处嘛。然
对，
后我自己远程工作的时候，先说坏处吧，就是还是有挺多的。一个就是说你刚刚说的家庭的问题，如果像特别像广东这边哈，就是你的亲戚朋友啊什么的，对吧？全部都结婚了，然后他们都是。过着一个非常传统的那种中式的家庭，然后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就到处跑，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不务正业，就对吧？在他们眼里，除非你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到处出差什么，他们觉得这是合理的。 啊，然后我这种就是虽然说是远程嘛，他们眼里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街溜子那种东西，对，然后就每次回去压力都会比较大，对，这是第一点嘛，就是家庭社会关系上的。第二点就是说，远程工作它的稳定性是绝对比在地的在办公室的工作要差的。再比如在我们公司，最稳定的是管理层嘛，这个在大部分公司都这样。然后管理层基本上都是他们那个国家的那个人那些人，然后就是你作为一个华人，你就算你入籍他们当地了，你也很难做到管理层，就是所谓的天花板嘛，就是一个透明的天花板。然后其次是那种他们当地的员工嘛，对吧，因为他们签的合同啊，走的什么遵守的法律啊，都是完全按照他们当地的比较严格的劳动法来弄的。我们这种说的好听叫远程工作者，说的不好听就是一个外包嘛，对吧，因为
对对对，
因为你在中国他们可以不遵守他们当地的劳动法的，把你干掉啊什么的，补偿什么的，你当然没任何办法啊，然后就会这种隐患嘛。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就是说除了法律上的话，还有一层就是说就是人情关系上的，说白了人都大差不差的。你如果在线下你开会啊什么吃饭啊休息的时候，你都可以碰到别人，对吧，你可以多和他聊几句，这时候你的关系是肯定比这种你只在网络上交的人好的。所以我们这种远程工作的人，一个是和自己的领导也好，合作的同事也好，他连接性没那么强嘛。到时候比如说我们组真的想开除某一个人，他肯定会是从就是看不顺眼或者不知道的人手上开刀嘛，对吧。所以我认为远程工作的稳定性是不如那个在办公室的。
我认可这一点，我认可这一点。但是有很多的公司是完全都是嘛，都是远程的，比如说 GitLab 这一种，应该有吧？
对对，我还认识一个 GitLab 的老哥。
他们也就线下也都没有吧，还都是在线上，还有没有办公室？
对，他们也好像没啥办公室，不是很多吧，一个办公室，大部分都是在远程，用不了很多办公室。他们老板应该还是会给自己租个办公室爽一爽。
对对。对，你说的这确实是我以前，因为我没有做这方面工作嘛，然后我觉得，这确实是有一个隐患。比如说现在他们戴尔公司嘛，戴尔公司我看他们说，新冠之后你最好是来办公室，因为办公室已经空了很多嘛。然后他说，你如果不回来的话，你这个进就没有办法就是升职，
对，
就是职位上的升。但是我看起来老外还是觉得不升就不升，然后还是不回去。是吧，就是过得还是比较洒脱。其实我倒是觉得你说的这种压力主要是你现在还小，比我年龄小嘛，是这样，你就会觉得有亲戚朋友的压力。像我的像长到我这种年龄就没有压力了，为什么，因为你过了一定年龄的话亲戚就会放弃你了，就不会像我的话人家就会说，哎，你为什么不考公务员，你一年不考几年不考，他可能会说，等到了某个年龄段他就不说了，他就觉得哦你就是这个样子了，就那时候压力就突然小了嘛，因为不会再说你了，就是完全放弃了，包括你父母也不会说你了，就是说算了，你爱咋样就咋样，我已经服了，就这样。
是
对，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这边就考公务员的这个，我一直觉得公务员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作，包括我很多同学在我们这里就是第一选择就是考公务员，而且他们确实也非常成功。
是，
你这个包括你当城管的话，你当个城管队的队长，说实在了，你赚的钱比腾讯的那个可多多了，真的是多多了。对，就是腾讯的话，你可能是这样，你当城管啊，或者是当公务员的话，他有一些资源在手里。
还有灰色的收入。
对，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在腾讯也好，你是技术大牛也好，大概就是说，只有腾讯觉得你厉害，并且，其实腾讯员是没有权利的。其实我就是在打工，
不好说。其实腾讯就现在的新的互联网公司，因为很多是平台性的公司嘛，其实很多程序员也好运营也好，这种看起来只是个小兵这种角色的，他们手里有很多审核的权利啊，资源的权利。
对，
其实现在这种贪污也很多了。
就好像那个我说的那个什么抖音什么的，他们就开除一些这些哈。
对
对
对。
对，这样的话我认可，因为我没在这种公司待过，就是这个权力就非常非常重要嘛，因此我觉得你如果是现在我也经常有人说，哎，我要干什么呀，然后我就说你如果任何兴趣都没有，你就考公务员嘛， 但现在我们这里考公务员也确实非常非常多。就
是
你没有任何兴趣嘛，你就考这个嘛，反正你只要考进去，你不犯原则性错误，也不会有人开你。
嗯，
就是这样。
嗯、
对，
这个
你说了它的缺点了，你可以说，哎，优点其实我们都能想到是吧？肯定
优点
自由嘛，是吧？
自由可能不是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挺自由的，对。然后我自己的理解反而是，比如说，远程工作有个好处是，它可以自己调控，自己的各种状态吧，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在公司里这样可以循规蹈矩的，比如说，如果有一周我觉得特别累啊，我可以这一周都摸鱼啊，然后就会非常摸，因为也没有同事啊领导什么在我身边嘛，我只要把那个在一段时间内，比如一个月内的事情安排到比如说上一周或者下一周就可以了，然后这一周我可以什么都不干，永远都可以啊。但是如果你在那个公司里啊，你如果摸一周的鱼，你绝对会被那个老板发现的啊，你最多就能一周里摸一天，对。
嗯，
这是一种别样的尝试吧，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嗯，
对
对对对，我也觉得。
第二个是说，就是远程工作它可以去给我更多的就是遇到更多奇怪的人的机会，就是我可以遇到很多，在工作上的话可以遇到全球各地的人嘛，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大家都吐槽那个印度人的咖喱味英语，其实印度人的英语你多听听其实就习惯了，他那个口音啥的我觉得还好，但是有些奇奇怪怪的地方的小地方的那人的英语就完全你不知道他的口音是怎么来的，就更难受。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人他知道你是华人嘛，他会和你说中文，然后也很绝望，就一些东南亚的呀或者香港人他们跟你说中文，然后感觉也是挑战了我的对中文的理解吧。对
啊，那个中文也会有时候听不懂吧。
完全听不懂，像特别是那个香港人然后的中文，然后不好说。
是这样。
对，
好吧好吧。哎，对，我一直觉得反正要做这种远程工作的话，看来英语肯定是第一语言嘛，哈，第一选择。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是，语言的话它也只是你满足这个岗位的一个部分嘛，它更多的反而是你看你的岗位的性质，比如说像咱们码农这种工种的话，你写代码永远是第一的啊，就是对，或者你相关的业务能力肯定是第一的。英语的话，估计第二、第三或者第四吧，看你个人的岗位是需要沟通更多，还是写代码更多，是写文档更多，还是开会更多，它对你英语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比如说我的岗位更多的是写代码和写文档，其实它只要要求我能够写得清晰，然后大家看得懂就行了。我不会去太多的就是面对面的和别人说话嘛，对吧，其实我的口语就不是那么重要。对
啊啊，现在你借助这种 AI 去写嘛，就大语言模型。
对啊对啊，我现在都是装着各种插件的，就特别是写文档的时候我自己写也可以写，但太慢了嘛，对吧，你直接先写一份中文的很快，然后翻译然后校对一下就完事了，别人又不是看不懂，对吧。
啊，对对对，现在我觉得也是这样。但我觉得你英语肯定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学英语的一些经验。
我英语首先不是那么好吧，我就雅思六分左右，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是一个英语非常学渣的人，我在初高中的时候英语都只能考到60%的水平吧，就是初中的时候吧，初中和高中前半部分，就是100分就是60分，150分就是120分吧。
啊，
对，但是因为要高考嘛，然后没办法啊，你必须要去解决英语这个问题。然后我当时就天天，刚刚说了嘛，晚上要么听播客，要么就听英语啊，就这么
啊，
靠毅力吧，就强行的去学。最后高考的时候考的分数高一点啊，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主要是因为要写程序嘛，然后我虽然对别的还不太行，但是我基本上就是会去强行的去啃那些英文的文档啊，那些各种跟他们讨论之类的，反正专业词汇我都能看懂啊，然后也能大概能写啊就行了。对，
对对对，确实能看出你是比较奋进的那一种，而不是很早就躺平的那种。至少你看英文文档或者去学习，实际上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 就是不管学语言也好，还是学这些编程也好，很多都不用太高的智商，包括高考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就是懒，我没有去做，然后就不行了。
我觉得是也不完全是懒吧，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是没有看到那个价值吧。就是你如果你觉得一个东西特别有用，你就必须去弄它了。然后但是英语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就是你不会英语在咱们这么大一个中国是吧，你肯定也能找到工作，也能混得很好，也没问题。
对对对，现在的话我看他们这边的学校中啊，就是英语不行就选小语种，现在我们这边在狂推俄语，就学俄语。我觉得你学了俄语干什么，将来去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吗？现在我们这就是对俄语的要求真的是，就每个班比如说40个人嘛哈，你最好能有上十几个。实际上我觉得学俄语可能就是更浪费时间。
是。
我觉得你的
我的同学还不太一样，我的同学他们很多学日语，因为他们去看漫画啥的。
日语
也可以高考，
还是可以用啊，是不是？还可以高考也可以，而且日语也算是在亚洲比较那个什么的了。因为我看我这个。我认识的就是电台听众吧，包括第一期采访的那个画家，人家就是日语挺好的，去日本，然后去日本旅游，我也想不到，我说你竟然现在他也在学日语，就是，我不太懂啊，就五十个叫什么音，我不太懂。
五十音啊，就是日本那边的音标什么的。
对，然后他都在这个，然后可能就是对日本文化是比较感兴趣，而且我觉得这个与文化的强势不强势也有关系。很多人就是受漫画的影响，影视剧的影响。像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是这样，每个人对日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我那一代就是我是80后嘛哈，我那一代是处于中日蜜月期，就是我们那时候电视上全是放日本的东西，我们那时候你不可能出现一个打鬼子，也许有，但是非常弱化了这一点。我们那时候天天讲这个中日非常非常友好，然后日本又援建了中国哪一个叫中日友好医院。包括我们那时候看各种各样的日本，包括《圣斗士星矢》呀，《七龙珠》呀，然后什么那电视上你知道，你想想他整一个电视广告，他都会找这些日本的明星，包括酒井法子，但是我最喜欢的女的啊，第一次对我有启蒙的女的，我就看到酒井法子特别好看，就是他给那时候卖电视，就是松下嘛，松下电视，大家都觉得日本非常好。但是这个与政治风气是有关系的，就慢慢的他过了这一代，他觉得不行，我跟日本关系可能太好了，我们需要远离一些或者是什么样子，然后就开始放不停的打鬼子。所以这一代人的话就是比我晚十年或者晚多少年，就是现在我们电视上是不是看到的就是杀鬼子，而不是说我们当年什么警犬卡尔啊，或者是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东京爱情故事呀，那个都在电视上演。现在的话就突然间就都没有了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对日伪好像又不是很好了。
我可能是和地方影响挺大的吧，因为我认识的都是广东浙江这些地方的人，我认识的人从小其实很少看电视。
对，是
首先不看电视。
你年龄比较小一点，因为你玩的东西比较多了，我们那时候是不行的，我们那时候只要么听收音机，要么听磁带，要么看电视，没有了，没有其他的爱好。而且游戏的话就是玩任天堂了嘛，但中国这边是山寨了，它仍然是任天堂的那套游戏。
对，
就是
就兼容的兼容他们。
对对对，就是那个叫小霸王学习机啊，现在应该没有了。也许有，我不知道。小霸王
我当时小时候玩游戏都是也是用学习机玩的，但是不是小霸王学习机，是那种真正的学习机，就是一个安卓套皮。然后对，然后他做了一些魔改限制什么的。我最开始玩游戏，就是比较多的玩游戏吧，就在上面，就是我去百度吧，应该是就找一些绕过的方式，然后就可以随便装软件了嘛，然后就去用电脑下各种软件，然后装到那个相当于是个 pad 嘛，然后带到学校里就天天在那里玩。
对，就学校里是说，比如说我是发的，是我限制了一些软件是吧？你不能装，但没想到小孩都懂这个是吧？我发现
也不是都懂，是我想玩就会去找嘛，对吧？就想办法嘛。
对对对，现在他们我知道，因为我家小孩也上这种学校，初中啊或者什么， 他们这些小孩就这样，你让他学个习他是真的不学，等到了要上这种课的时候，哎，怎么把这个安卓学习机破解了啊，他们是真厉害啊，他们都知道先按哪个键再按哪个键再怎么搞，哦，你就切除整个屏幕去了，就切除他控制的你这个了，哎，进入开发者模式，他们也会装开发者模式，也会装这个面具。我有时候在想啊，哦，你真的是自己学个习是肯定是不学的，一问就是三不知。等到我说你这个竟然也会装面具，也会进开发者模式，什么 ADB 他们都会用。我说你们都会用吗？他差不多都会啊。我才发现，哎，好像你只要有心，你确实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
我当时不止还做这些，我当时还去尝试着写应用，就是我初高中的时候就写挂什么的，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感觉小孩子嘛，就是当时很单纯的，只是想一个是向自己的同伴炫耀嘛，对吧？他们还在傻乎乎的，就是玩单机游戏之类的啊。我已经可以通过改内存啊、改存储的方式啊，就直接绕过或者通关，对吧？他们还在那里慢慢的玩呢，就我可以一天两天就通关一个，他们要玩一周一个月的游戏，我觉得很爽，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直接的东西啊。
对对对，
然后确实，也是。
你现在还玩游戏吗？
我现在很少玩游戏了，就是因为游戏玩比较多了之后，感觉大部分游戏都差不多是一个样子，就而且我后面也对各种游戏都玩腻了吧，有一种，偶尔会玩，但是玩的比较少。
比如说最近的游戏你还玩不玩那个黑神话？
黑神话这种游戏不是我喜欢玩的游戏啊，就是它就是我眼里的说那种很套路化的东西嘛，就没太多新东西了。我现在会玩一些新鲜一点的，它在游戏模式有创新啊，或者它的机制很新奇啊，这种我会玩一下。但是如果只是说你对一个模型，然后做得很漂亮，然后战斗什么键位改一改，数值改一改，这些我觉得完全没意义嘛，玩了也浪费时间。对，
每个人不同。就现在我是不玩游，以前我玩游戏挺多的，但是我还是玩喜欢，我还是比较固定，我比较喜欢玩文明这一类的游戏。
就是那种建筑升级。
策略类的游戏啊，包括什么英雄无敌，可能你们都没有玩过英雄无敌。
我还玩过，但是都高中时候玩的。
对，英雄无敌或者是这种文明这种游戏我会玩，但足球的游戏我也会玩。枪的话我就特别讨厌，不是特别讨厌，我不是很喜欢玩。为啥？可能我反应比较慢啊，经常什么，但是
我
觉得枪打几次，我不喜欢玩枪的。球的话，我只喜欢玩足球。
我之前比较喜欢玩棋类的，就各种棋，什么战棋啊、卡牌这种，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战棋、卡牌是比较好做机制上的创新的。但很多时候都是要开发者去想一些新东西出来的，对，然后他不只是改改卡面啊什么的啊，对，然后就比较好玩一点。然后设计类的就比较无聊，其实就只是说换皮嘛，换一个角色，换一个场景，我眼里就这样的东西。
对，我对这个设计类的不感兴趣。你说棋的话，我对象棋比较感兴趣，但是我喜欢玩象棋中的那个人工智能，因为我。
对，
那时候我本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搞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做各种象棋后面的这个人工智能，但是现在已经很落后了，包括怎么剪切整个东西，我的论文都是写与象棋相关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一些。后来的话，但是我也没有赶上这一波人工智能，因为我毕业之后又去做网络或者是什么了，现在一看起来之后，现在的人工智能我反而不太懂了。据说谷歌搞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跟我们那时候搞的人工智能是非常的不一样。
不一样是吧？
对，那时候的话我可以控制人工智能，现在的话好像是黑魔法，真的是黑魔法。
我之前还玩过相关的东西吧，但是我只是玩，就是现在的就是用做游戏方面的人工智能也是一类细分的算法吧，有很多东西，然后有不同的流派，有一种流派就是纯粹去写算法。就是把规则摸透然后去弄，但那个都比较老了，现在都喜欢直接比较多的去堆机器性能，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是象棋嘛，你可以把象棋的高手的那种对局啊，你把它拆分，就每一个对局给它拆分成一个输入，然后再把结果，就是每一步的反馈来打个分，只要你把这两个东西搞定，然后你把1000盘10000盘的东西全部输入到他们的机器学习的框架里面啊，他们就会自动的去，机器就会开始尝试，然后它会生成自己的一个决策的逻辑，然后争取只要你的那个评判的标准是对的， 理论上它不断迭代，然后就有不断的强的性能之后，它是一定可以弄出一个能跑的算法的。对，然后如果大力出奇迹的话，运气好就可以弄出一个很牛逼的所谓的人工智能出来啊。
嗯，
我之前也玩过类似的东西，
对，
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家用机上弄的，其实就只是能跑，但是多强的话不至于。
对，确实是这样。就现在的话，我看这个，你如果做出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然后还可以卖不少钱，因为有很多的人在网上装啊，然后就说我是高手，实际上他会买你这个象棋的引擎。
嗯，这块其实不是最赚钱的。我知道更赚钱的是两部分吧，就人工智能相关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搞诈骗的，他们去做声音、图像的模拟啊、绕过之类的，那块非常赚钱。嗯，这个也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嘛。啊，另外一部分是开挂的，就现在的游戏挂其实很多都是 AI 了，比如说刚刚栋哥说的那种射击类的游戏，现在比较新鲜的挂都是用人工智能去做自瞄什么的，就他们。就是只是捕获你的屏幕，它不用修改任何内存、任何地址，它就可以算出相当好的坐标。嗯，
是这样。
对，是这样的，对。
这确实开阔了我的眼界。以前的话，我们那时候自己开挂，就物理开个挂，就是在屏幕上搞个那
嗯，
种，
对
自己
对。
画个十字这个样子。就
现
现
在
在的
的，
话，它不需
嗯，
用读这个内存什么东西，就是完
是
全
啊，对啊。
读你这个屏幕是吗？
对，它只需要一个屏幕截图，它就可以算好所有东西，贼厉害。
这样。哎，
嗯，
那样的话，现在他们防这个的机制，难道他不读一下？哎，我这里面有什么进程，我就觉得你在作弊。
不，它可以不读，它可以不读，它可以纯靠 OCR。对，
哇，这么厉害！现在
但
真
这种
是。
就只能靠就是后台数据分析嘛，就是比如说你一个玩家，你的反应速度，你比如说是0.1秒或者0.01秒，你能够做射击。然后突然间有些玩家他在一个0.001或者更小的范围内，他就做出射击，就完全是靠这种对抗啊，就不是靠进程上的对抗，是靠后台校验上的对抗。
去分析你这个行为模式是
对对，其实也是 AI，就是 AI 打 AI 的意思。
吧？是这样。哎呀，确实，这个我落后很多了，看来这个，所以跟你们聊聊天，我就一下子开阔了我的视野。这
嗯。嗯。
个做的话，他们是，就比如说，你要买这个挂，肯定要付钱嘛。那他
对，
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就买的人获得了什么？获得了荣誉或者虚荣这种吗？
对啊，对啊，现在的特别小孩子吧，特别虚荣，就他们就为了胜利，真的有点特别不择手段了。对，
就是获得这个还是赌人的一个虚荣心嘛？
对啊，对啊，这个东西一直都有效的嘛，对，
对
一直都
对对，
会有这个
是
市
这样。
场的。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就是人为了炫耀自己有苹果手机，就会借用人家的苹果手机发那种什么东西。哎
朋
呀，
友
我
圈
就，
或者什么截图之类的，
对，他实际上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人会虚荣到这种程度吗？后来发现真的还有就是，在你的那个 QQ 空间里点赞的。比如说，我要买赞，我想人家不看就不看。像我这种就脸皮比较厚嘛，那无所谓嘛。但是有些女的，她们说就是要买100个赞，100个赞可能就15块钱，挺贵了。买机器人点15个赞，
现在很便宜了，现在。我看他们黑产的话都，现在 QQ 的东西都挺不值钱的，微信的比较贵。
就以前的时候还没有微信的时候，我是说，
对，那
就
个
那。
时候可能会比较贵一点，全靠人工可能，现在都是机器人去跟了。
对，现在做这些东西确实需要非常非常敏锐的这个观察力、市场洞察力，还要了解人性，否 则的话还
对
真的
对。
是做不到。哎，我们竟然需要这么虚荣哈！以前的时候我就知道玩那种网络游戏啊，就是玩跳舞叫劲舞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他就是买那种我骂人。你知道我要整个区里骂人，骂一次5块钱，就其他人都
小
看
喇
到
叭
你
是
在，
吧？那种东西，
然后，叫小喇叭还是大喇叭？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有人花这个钱去骂人，就骂一晚上，骂好多钱，骂好1000块钱的了，这样。
是，有很多虚荣的人的，而且，虚荣他更愿意花钱嘛，他们是更好的用户嘛，对游戏公司来说，他们是好的用户。
对，是这样，确实，就你从你你你不是从事游戏类的行业是吧？
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是偏向于给码农服务的。我平时的工作就主要是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啊，做配置什么的。就我的岗叫做那个什么，DVOPS 嘛，就一些干杂活的岗。对。
啊。
但是我待的公司腾讯那边是有很多游戏相关的业务，所以我也会和他们对接，我也大概了解一些。
哦，是这样。哦，确实，你这个还是属于综合型人才，啥都搞一搞。
就是没办法，就是打工嘛，就是遇到
对，
什
什
么
么都要会一些
事
哈，什么都要会一些。
就对。
对，其实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像我以前待的公司的话，就有很多人待很久。比如说我们用 Java 写的嘛哈，他一直写 Java。我们是比较传统的，不是互联网公司，就是传统的做路由器的这种的。啊，后来我发现他可能待了15年之后，他只知道用 Eclipse 啊，还不用其他的先进的工具来写，就用 Eclipse 写这个代码。有那么几次，然后我们就觉得你既然写完了，你是上线部署就行了。结果他给我回了一句说："我不会部署。”当时我就想啊，这个行业细分到这个程度了吗？你自己一直在写，你竟然不知道部署到什么地方，人家也就无所谓嘛，就是我不会。只会干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正在写，写出来谁部署，就是有专门的人去部署啊。那时候我就想想，啊，这个也太扯了。但我当
现
时
在
是
也有
不
很多
理
这样
解，
的人，对，现
也
在
有
有
很
很
多
多这
哈。
样的人。
啊，他自己，你想想，你写的代码，难道你不想一想跑在什么地方吗？我觉得需要知道一些。但后来我发现，哎，他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是个轮回吧。就现在像大公司，他们都比较喜欢把各个岗切得很细，就大部分岗位其实也真的只会他们那个岗位上的一点东西。这样的好处是可替代性嘛，对吧？只要把你裁了，然后招一个人再培训个3、5天一周，他马上就可以上手干活。然后比如说部署这个事儿的话，就现在比较流行容器化嘛，对吧？他
对对
就
对，
你就完全不用管后面怎么弄的，你只要把你代码复习好，打个 tag 啊，然后点一下确定，或者说在什么群里面发一下提交什么的，他们会自动部署。现在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不需要你了解后面的细节。
对，这样的话，其实把人当成了真的是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嘛。
对啊，对啊，就是现在的工作，特别是技术行业哈，我感觉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状态嘛，然后所以才会有所谓的35岁危机，对，就因为大部分其实
是，
他的工作没有那么重要。
对对对，而且你这个薪水还要连年账，这个就比较讨厌。
对，
然
而
后，
且这个肯定不是一直可持续的嘛。
我也觉得是，好像这个35岁，我有时候也在想，好像也确实非常难搞，对程序员这一行。如
我还
果
有一
说，
些观察，我还知道，之前刚毕业的时候，就是大四那年，我就在想，码农这个行业35岁之后到底去哪了？因为我发现我认识的什么学长也好，然后认识的码农朋友也好，非常非常有35岁的以上的人非常少。后来我没去打工之后，就一直在观察嘛，我还是发现了一些35岁之后的码农的出路，就比如说最常见的其实是回老家了，就是比如说回山东去考公，或者回什么四川之类的去干什么什么，或者去什么北方的什么什么城市去国企呀，然后有的有学历的嘛，比如他本科或者研究生比较好，然后他甚至可能发过论文啥的。现在比较多的出路就是30岁左右就提前跑路去那个什么大专啊这种地方去当一个老师，也可以一直干到40、50岁干到退休也都可以。我观察这种人是最多的，就是然后其次的话是那种技术骨干嘛，就是其实每个公司还是需要一些35岁的大龄码农的，因为这种人他首先对业务非常的熟，他知道可能曾经这个东西出过的每一个坑，他可能都经历过，然后以后出现什么离奇的 bug 的话，都会交给他去 debug。这种人是肯定要有一个的，不然出了问题不好弄。一般来说我观察至少几十个人里至少留一个这样的人。专门去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但这种人呢，就也其实是属于比较躺平的状态吧，就是工作也比较就是规律，然后一般也不会被开除。之前我们隔壁组还有一个那种，就是2000年初加入腾讯的那种究极老油条，就是一路见证腾讯的相关的很多很多 bug 的那种人，就他真的是非常骨干，非常核心了，对。然后还有
他
的就
就
是，还有的就当上小领导了。还有，我发现有些什么，就是带一个团队、小团队的这种人，一般就是35左右吧。 对，
嗯，确实确实，
大概就这时间。对，
嗯，你说的这个去学校当老师，嗯，我有不少同学就已经去当老师了，大部分都是在，很多都是在民办学校或者是，就是大专这一些。
嗯，对，
因为
这种好去，
现在进高校极难。
嗯，
但是现在这条路也不
是
很好走了，为什么？因为你从国外留学的人太多了，你其实你去一个以前我们看不上的这个大专也非常非常难进。
嗯，
而且
现在也得看你的比较好的学历。对
对对对，要很高的学历。而且现在高校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卷，不要只以为这个程序员卷，他每一个行业都卷，就是这个教育行业也卷得不得了。比如说哈，你这个你是青年教授的话，你知道吧，然后你想升一个副教授，你去肯定不是副教授嘛，你知道吧。
嗯，
你必须要拿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什么青年基金啊什么的，否则你就要走。你就是说你没看很多的人说我是剑桥大学，我忘了哪一个新闻上我没看到，就是他这个非常好的学校的博士然后回国了，就是说你不升就走，他不会说我再给你时间然后他就自杀了嘛。不是，他杀了人然后再自杀，杀了他的院长，这个样子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卷的。尤其是副教授现在都要签个合同，就是不会说哎呦我一直，以前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你反正已经当了副教授一直在学校里留很久嘛，不是的。现在中国有点像美国学嘛，美国你看看你拿不到终身教职，你确实有点那个什么，有点难。在中国更难，你尤其是年轻的更难，非常非常非常多。
对，
还有很多你做博士后，你在学校里做博士后，你还要有一个业绩要求，就是说我要拿点基金什么的哈。最后，你只有拿了基金，你是博士后，你可能读了三年四年，不管你拿了几年，你拿不到这个资格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当个副教授，就这样。
对，
现在你就是说，而且你还有上课的要求。你上课还要学生打算，
课时数，
对，你还要发论文，对对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要求。而且现在中国发论文的这个卷的程度堪比，哎呀，说不定比马农不用发论文嘛，这些人发论文，而且他会
看情况，就是有的马农也要发论文，
也
同时有要做专利发论文的也有，就
也有
很多腾讯里面有研究院嘛，也非常的卷。之前经常和我去吃饭的有个哥们儿是清华的一个博士，然后他在腾讯里面做某个研究嘛，然后就模式其实和你刚刚说差不多，就是他们虽然一进来他们的工资非常高，他们的那个职级非常高，但他们也就会有各种压力嘛，也是类似的。
是这样，对，就是我们可能不了解那一行就觉得哎他好像比较好。后来我这些同学吧，有人说现在突然码农改行了，结果在这里竟然有论文压力，然后被迫写论文，而且论文它也分为就是一区二区几区，它分的可细了，也非常细。
对，
你这个你拿不到，比如说我发一个，像我读硕士的话可以交版面费就可以发了，那种不行，不算，人家现在已经不算了。就是你要发到一期，就是比如说它有100个论文期刊的话，哎，我要发在前10%或者15%排名上才可以。后来我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一旦卷起来还是要从内心上去让自己幸福。
对对，就还是要向内去追求一些东西吧，不要太关注外面的那些要求。
对对，是因为我的很多的人咱们我就觉得你去了这个比如说山东经济学院，我的好朋友在里面也是好厉害。他以前也是在国内的大厂，然后当程序员当一个小领导，他也是比较聪明的那一种嘛。然后他在32岁的时候就跑路了，然后进了一个，那时候相对来说还好进一点，结果呢他现在一直是副教授，就他要拿到教授。但是呢我跟他讲的时候他说拿到教授就有教授的难事。
对对对，
就是你现在没拿到嘛，你就觉得我拿到了之后，但是你拿到教授你可能又有教授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人的行为模式的问题嘛，就是你如果一旦行为了，就形成了那种要奋斗要和别人竞争的那种思维和行为的模式之后，其实和你在哪儿然后处于什么行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真的。
对，
你去扫垃
对对对
扫垃圾你也会想办法比别的清洁工扫得更多干得更好，我觉得这个
是
这种思维是要不得的。
对，只要是你想去竞争想去卷的话， 任何行业都可以卷出来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们如果要也难搞，你看，但是这已经形成一个风气了，卷的风气。你看这个高中啊，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高中，可能你也不太关注了。高中，你看看高中生可能算是这个社会中比较累的一类嘛。有时候我看看他们高中生也实在太痛苦了，比上班要累。
嗯，我认可，我非常认可。
你这个高中生实际上他就筛选了这一批人嘛，就是说你看你高中那个苦都吃得了，上班你是不是应该我压榨你一下九九六？你想一想，想想你高中怎么过的，你现在过九九六还不正常啊？我觉得
这
是一种筛选。
看对比吧，我在广东这边的高中其实挺快乐的，就是深圳那边，高中还有各种社团啊什么的，就虽然压力学习压力是肯定有，但是我看和谁比嘛，比如说和衡水啊比，和什么四川啊，
对对对，
比，我觉得还挺幸福的。对，
山东这边不行，山东这边也是非常压力大，而且他给你一个非常非常虚幻的目标，包括我也是这样过来，他就说你上了什么大学一定是美好的。但是想想，哎，你上了之后肯定是美好的，每一次都是像我们每个中国人安排自己的前途，你上了大学会好，你工作会好，然后你退休了会好，那退休又得病了，你病好了就好，妈的，其实死了最后一直没有好。
这个和家庭观念我觉得比较大，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是想我去做生意什么的，然后就感觉比较好嘛，也对，然后大家对我的期许也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特别是在我不喜欢的东西上特别内向的人，他们就觉得我这辈子都完了。后面我就去读书嘛，对吧？然后我觉得，还行啊，我感觉还至少比他们读得好嘛，对吧？然后他们就觉得那你就去读书吧。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没有这种爸妈对我不切实际的期盼。然后他们只要觉得我能够读个书出来，然后找个工作啊，然后做一些自己能接受的事儿就好。所以我觉得我还挺幸运。
对对对，你碰上这种确实很幸运，因为这已经是就是父母最好的方式了。我就觉得你做，尤其是我现在当了父母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你父母能顶住这种压力，其实父母是要顶住一些压力的，因为尤其是现在的话，我们在家长群你知道吧，家长是要强迫老师，其实你也不能全怪老师，很多家长就是犯贱，我觉得是犯贱，他们就觉得
是
啊，我们要不要组织一个什么学习组啊？哎，我都是从不讲话的，也不去，也不讲话。后来人家就不喊我了，你知道吧？
是，
就是啊，你实际上是比较，还是有压力的。现在对我来说还是有压力，因为人家都去了，我就会问小孩，我说你要不要去啊？他说不去，我说不去，我们就装死。你也不要说不去，你也不要去，但是呢，你不要在群里说抨击这件事情，因为你抨击了之后都是你同学，都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
我就尽量的能把小孩挡多少挡多少嘛，我尽量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尽量的，哎，不要那么卷。我说学习好一点，坏一点，哎，别出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小孩其实，在高中中出问题，其实并不是小孩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压力都传递到这个
程度上，没有宣泄的地方，就是压力就会出问题。
对，包括整个社会的问题，很多都是你就会发现，小孩病了哈，我家里只要有了小孩，小孩就生病，小孩生病就是来得快去得快，
对，
经常是这样。我现在不是很紧张了，尤其我刚刚当父母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小孩不像是大人，小孩的病会一两个小时就会达到极端，因为他体质不行，但他退的话也非常非常快，所以。如果将来谁有小孩，听众有小孩，看到小孩突然很着急急的病的话，因为大人的话慢慢的来，小孩经常会特别急然后有时候我就送去医院的话，你就会发现家长就是特别的崩溃，他们就是一边输液一边在那里做题，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我就在想，哇，你是很多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啊，你千万不要漏了这个老师的什么题。实际上我们这样想起来，十年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啊，你在初中中一两个月不上学的也没事，你高中一两个月不上学也其实没事，大学更不用说，大学你两年不上课也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我来说一下我对学习的理解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可以，
我就是从来不做作业的那种人，我从小到大都不想做作业，然后我也不做， 我的方案就是说，比如说暑假作业，我就开学第一天和上学前一天，然后我就去瞎写，就是写 ABCD 啊，选择题就，然后答题就随便写，因为我知道老师他从来不看，他只看你字有没有，有字就可以，他也不看内容。对，我这样发现之后，从整个小学到高中，我的老师从来没看过，我的所有老师，对，他们看不完嘛，对吧？啊，我也很快乐，
对对
啊，他们也很快乐，对。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吧，我大学其实比较奇葩嘛，因为我遇到新冠，我大三大四都在深圳，我没有在学校那边，其实我两年就在远程，然后我天天打工。然后大一大二的时候，就上课啥的也基本不上，因为我那个专业课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看一周书两周书就其实知识点都看完了，然后剩下就写代码嘛。然后我当时主要干的活就是打比赛，HTML 啊 CTF 啥的。其实就全国各地到处跑嘛，也是就去一个个地方参加线下的比赛，然后见见外地的朋友啊什么的。对，其实我发现就是这个教育这个东西，只要你自己想学的话，其实可以学的比那个课程上的快很多，然后也更有用。你如果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如果你想通过什么上课啊做课堂上的作业去超越别人，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事。首先其实它效率也不是那么高，
非常低，非常低。而且我们上课学的东西实际上很快就过时了，或者学下来就是过时的。
就我们学的东西很多都是过时的，比如说刚刚栋哥说那个 Eclipse 嘛，我们那个大学的什么 Java 课，我当时也选修一下 Java， 因为它简单嘛，然后也是用的那玩意儿，然后还是用的，如果学校那个机器的话，还是特别老的版本。但是其实无所谓啊，你自己想学的话你不用管它的，你直接你自己机器上装一个新版的 IDEA 啊，或者装个 VS Code 啊什么的，也照样用嘛，是吧？
是是是，是这样。我也对这个教育是这样，尤其是互联网就是说一下起来之后，其实你想学的话在网上就完全可以学，包括你看 B 站也好，看 YouTube 也好，那老师讲的会更好一些，而且也有比较有重点的学嘛。所以我觉得其他的行业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计算机你如果真想学的话，你不是在乎那个文凭的话，你不上学也是可以的。
但是上学还是很重要的点，我认为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学校的同学还有整个校友的网络非常重要嘛。因为这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很难通过网络去建立的，你还是得去线下认识人，你才能够成为比如说几年或者一辈子的朋友嘛，对吧？网络上比较少这种概率。然后真正比较好的工作岗位啊，有价值的信息，就大部分的人他是不会在网络上说的嘛，对吧？就是特别像一些比较好的岗位，就基本上都会是优先考虑认识的人、熟人，他不太愿意去招一个外面的人的，除非是真的招不到、找不到。对，
很多的很好的都是内推，而且内推之后啊，你还可以拿一笔钱嘛。我相信腾讯也
是
这样，
也是互利的，对。
就是他都会内推，所以呢，我就觉得，你说的也对。如果仅仅靠这个关系的话，确实应该借助自己的校友网络或者是什么的哈。这上大学确实，还是应该上一下大学，因为我的话是上课相对比较少的，你知道吧？而且我找工作也没有经过，可能跟你现在还不太一样。就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办法联系的，我没有办法联系整个网络，为啥？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校友网络，你说你毕业了就再也联系不到了。
没有好的，对
对，你不可能在网上交流。比如说我一毕业之后，可能我电话里就是留着我校友的比较好的这个电话，你实际上是不会打的。
对，
真的，你干嘛要打他电话？
确实。
然后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毕业了就失联了嘛，就基本上是失联了。而且整个校友网络可能就是你除非你混得特别有钱，你才知道啊，原来这是我的校友，像雷军这种去捐个款。实际上现在的话，像我读研究生的话就好一些了，但是也不是好很多。现在研究生的话，我们是学校里有一个校友的这个网络，他会告诉你，你登录上去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哦，哪边又有工作啊。但是我的同学已经就是要去发这个招聘信息了，他就说哎，我是哪多少届的这个校友，如果有什么东西了，我们有个内部的网络，但我也不去看，因为我们不找工作嘛。有时候去看一下他们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啊，比如说有爬山啊，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但是我很少去参加。包括 有人还去组织就是心脏急救这种的，我就觉得哎，
培训是吧？
对对，然后
这个很重要的，其实我感觉，
他们会组织各种各样，其实就是找一个理由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呀，或者是类似于这样。
对对对，平时工作也挺比较无聊嘛，如果能见见人也挺好。
对对对，他们会有各个城市中的，因为我实在是，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聊天是可以，因为你听过我电台，哎，你觉得我不是很老。但是线下见的话，他一跟你聊天，发现哦，你是领先我十几年毕业的，他就觉得我跟你没什么话题，知道吗？
对对，
他就
会有压力。
对
对
对，这种的话，他就自然就很难跟你去交流。我去过几次，我也并不是特别什么的，但是我发现啊，这个人和人之间年龄的差距，无论你有什么话题，都没有办法弥补。你说忘年交，这非常难。在网上可以知道，在网上我们可以聊天，
对，
但是一旦是。哎，在现实中相遇了就不行了，就我至少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去人家就会很尊重你啊，就不是那种尊重，是一种疏离，你知道吗？哦，
对，
真的是对你很尊重，反而会让你觉得哦有点远离了你。所以呢，我去的也是比较少的人。
我自己感觉还好，我是不会这种想法的，反正我见谁都是一样的姿态，然后别人对我好一点我就好一点，就没有这种太多的想法了。对，
确实，现在这个年轻的这一代，我倒是觉得哈，比我们那一代眼界要广很多了，而且也
对，
真的是广很多，而且我对就是中国的未来实际上是比较看好的。为什么？我不是看好谁领导，我是看好现在越来越好这个人呢、他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人了。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就是特别是。经济好一点的地方，就是沿海地区啊，这些地方，然后省会啥的，大家其实就是综合素质也好啊，物质条件也好啊什么的，都绝对比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地方好很多
啊。是是，
反而是那种偏僻落后的，所谓的民风淳朴的地方，就反而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对，特别像西北啊，像那个贵州啊、云南的一些小地方，我觉得反而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其实。就算你说特别所谓的保守的广东这边，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么传统的，大家的观念也发生很多改变。
是这样，是这样，尤其是交流嘛，互相交流，而且我们有基于相同的点去交流，包括现在就是我们用的手机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对，大家
这就每一个点，对，都是非常一样，就像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我十几年前，十多年前我去广东的话，会觉得很不习惯。为什么？因为吃的什么什么都不同。现在的话是这样，比如说你这个凉茶，虽然我到现在我都不想喝，因为我觉得那个
我也不想喝，不好喝，不要我。
对对，我真的觉得那个东西真的不好喝。但是你仍然会知道，这也是一种交流，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凉茶呀，竟然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在那边喝凉茶就。跟现在这个王老吉还是不太一样的，以前那个凉茶特别苦。
王老吉是改造过之后的，改良之后的，那个凉茶都是那种中药味的嘛。
对对对，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喝一口简直就要命了。
我小时候被让喝过，然后我反正以后不想喝了，只要不是别人强迫我也不喝啊。
对对，就是说他，你就会发现现在慢慢的，哎，这个商品就是商业社会啊，他慢慢的把很多的。鸿沟啊，就给拉平了，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就是用一句话来说叫共识，或者就是那个心理学家荣格说的叫无意识，就是说你不用特别的有意识，我们之间就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
对，就是至少在中国的交流成本是比较低的，而且我觉得以后会更低，因为网络它之前的时候还是各种小的东西嘛。现在都是各种大平台，就是比如说微信一个统一的大平台，微博一个统一的大平台，哔哩哔哩一个，抖音一个，就是最后就这么几个了。然后最多你再怎么极端分，其实也只有这几种人而已。而之前的那个时代的话，可能是一个省它和别的省不一样，然后一个村和别的村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语言也不通，风俗也不一样。特别像浙江那边的话，他们很多地方都是真的是十里二十里之外，他们的语言都无法交流的。就完全就是可能甚至有世仇那种，现在的话大家都看抖音对吧，都刷快手，都差不多了。
是是是，这就是我就觉得，哎，我中国就是说一个先进的地方，很多时候这个文化实际上现在比如说我们这样交流是比较通畅的， 我知道广东的话有什么叫白语，是吧？有一个白话，
白话，
白话，对对对。然后我就问我在那里的朋友，我说你听得懂白话吗？他说我讲的也是白话，他讲的也是白话，但是这两种都是不同的白话。
对，就是白话，就是广州附近的话都叫白话嘛，就是
啊，
就是广东它有大概三个地域嘛，一个叫潮汕，潮汕就是更偏向于福建那边，他们讲的闽南语，然后就是广州附近这一块叫做广府地区嘛，然后就他们讲的话都叫白话，然后还有更偏远的山区那边都是客家人为主，所以他们讲的话叫客家话，但就是这三个地方，潮汕那边稍微好一点。就是像整个广州地区特别大嘛，人也特别多特别杂，像客家人就更别说了，他们其实也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就是之前的远古汉人吧，然后他们也分布在各个山里，他们其实沟通也不畅，他们有各种方言，其实都只是说一个相对的划分。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刚工作的那几年，我就是去广东那边，我去全国各个地方，你知道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把基站给竖起来，就咱们手机
基
站，因为对对对，手机基站那时候，因为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你要讲究一个覆盖率嘛。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覆盖率接近尾声，尾声的时候你就知道去的地方都是那种
很偏远、
特别差的。对，我才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我说啊，虽然叫广东，广东那个山区里是真穷，他们都说广东非常发达。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广东是有些地方特别特别穷，而且当然我主要去的也是穷的地方。你想想，基站不覆盖的地方肯定是穷的地方吧？
对，就粤西地区嘛，就最穷，就说广西交界，然后偏向海南那边，那边就是真的全国最穷的地方之一，就和那个贵州大凉山之类差不多。
然后我就去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地方，包括新疆也去，青海也去，你的而且不是去他的城市，就是去这种。就是所说的民风淳朴的地方，但是呢，经常被偷东西，你知道吧？就
那些地方我觉得也不行，不要去，一个人不要去。对，
对，我们还都是你其实没办法住店的，因为我们要拉着那些设备嘛，就是你想想就铁杆子嘛，你想想主要是铁，他们就会偷这些铁啊，好像这么说也没关系，确实是。确实因为很穷，而且那个东西那个铁确实不值钱，我们最值钱的实际上是那个设备，反而它不偷，而且我们拉的这个光纤啊，它实际上是不太懂的，我们就是先要找当地的人给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偷了光纤是没有任何用的，因为它里面没有金属，你要给他解释清楚，他不能，他就觉得哎，这个光纤里面我是不是可以卖出一些铜啊或者是什么，所以当年我们经常要在墙上刷这样一个标语，就是
光缆无
铜
什么是吗？
对
对
对，不含铜。
我去小地方也现在都能见到。
是，这是真的。那时候我们最崩溃的是，我们要睡在车里，而且如果实际上也是半偷半抢，你知道吗？你实际上是很难阻止的啊。我
他们就是一个村一个村一起的，
对对，
你不可能说
对。我们要先要找到，他们那时候当然不是我们找，我们是稍微干活的嘛。然后我要确保网络是通的就可以。我是最后一批去的，实际上我不去建这个基站，也是都听人家说的，就是我们那个基站都建好了，我们就是连上网，然后部署一下网络，
调试一下，
对对，做调试的这一块。他们说，我说你们怎么做啊？他说，这些人呢，他们会有就是政府部门也好，还是什么部门也好，他知道这群人中的老大是，比如说村长，类似于村长，
对，
你要先跟村长说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被偷了呀，哈。你去找这个村长，对，你就去找这个村长，你就告诉他我们这个有问题了，然后你可能要给他一些钱或者什么东西利益，然后他就帮你找回来，他大概也能猜到是谁的，他知道因为这里谁偷这些东西，那时候我就觉得，但现在我相信越来越好了，因为毕竟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我相信这个覆盖率已经很高，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拉2G或者3G，现在不都5G、4G吧，现在主要是4G，5G还没有那么普及。
现在的农村就贫富差距非常大，我说一下我旅游中经过的一些农村吧，就比较富的就是浙江那边的村里，就浙江很多小县城什么的，他们已经完全是那个现代化的城市用的感觉了，就是说他们因为比较偏远嘛，还叫做村或者叫做县什么的，但是他们的什么汽车啊、房屋啊、各种超市啊、各种快递外卖啊都非常发达，和一个你在一个二线城市没有任何的区别，甚至他们的物价可能还比一些比如像长沙这样的省会还要高，就是浙江那边， 他们当地人就是有户籍的、落户的，一般也比较富有，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做生意的或者开厂的，所以在身在浙江的农村就是中国最富的那批农村人嘛。当然深圳啊、广州这边那种城中村那就不说了，那已经完全是城里了嘛，是吧？
对 对, 对。
然后广东这边的村里的话就是比较像整个中国的这种分布，就是最富的就是像广州和深圳附近的那种村，就已经完全是千万富翁甚至上亿的富翁都有。然后像粤西那些地方现在还是有很多很穷的地方，然后只是说已经通网、通水、通电、通路这样子，但是那些房子啊之类的可能会每一个村里还是会有一些大户吧，就可能他们还是出去挣到钱了，那大部分人还是比如说有饭吃，然后年收入也不会特别高的那种。对、然后还有一些村就现在是完全不行了，就现在中国的有一些村比如说像在西北啊那些地方，我看到他们的很多村都已经被撤销了嘛，就被并到别的村里去了，因为他们原来的村里面的年轻人都走了，然后剩下可能就几个老年人，然后老年人可能他们过了10年这样的时间就已经慢慢的老了死了嘛，对吧？之后那个村就完全没人了，或者就几个人，然后什么学校也先被撤销，然后后面就整个村都被撤销，然后并到别的村里去，就现在的话很多村都没有了嘛，对，现在就这种情况。
这个情况也发生在我老家这里，就是我上的小学已经没有了，我上的初中也没有了、我上的高中他妈的也没有了。因此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少了，就是我上的小学是在我村里，后来的话生小孩的越来越少，然后就是我们五个村合成了一个小学、后来的话这五个村仍然是搞不起足够的学生出来，然后就到了镇里，镇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上的高中的话是这样，人少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整个市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当然属于一个区了，可能就100万人，一百万人的话、实际上你是支撑不起六个高中的，为啥？你就没有嘛，因此他就把老师合并一下，哎，这个学校取消了，因此这现在导致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所有的高中都在城市中，为什么？因为谁都不去，谁都就是说你只要离城市远一点，学生也不去，为啥？因为我可能太远了，我也不想去，因此呢，他们比较好的学校，他会新盖一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一中。一中的话是这样，就是它会扩建，因为叫什么马太效应，大家都喜欢考最好的学校，那我就建的大一些，你知道吧？
多装一点人。
对，我多招一点人，因此呢，我原来的那个校舍就不用了，但是这个校舍不属于一中了，是教育局的，你想想肯定是政府的嘛，政府说你不用了，你把这个给二中，假设有个二中的话，二中他说原来是在乡里，二中说哎我正好我搬过去，他也不用给钱，你知道吧？然后他就搬到了原来一中的这个地方，然后现在结果导致的情况是，因为我原来的学校就离城市有点远嘛，就废弃掉了。那个城市废弃掉了是什么？也没有人要，就是就在那里荒着。为什么没人要？因为它周围已经没有人了，荒都没有人。
比较像日本那种吧，现在、对日本那边就很多这种废校嘛，叫做他们就是一个空空的学校，什么也没有，就像可以用来拍恐怖片啥的。没其他用、
对，就那个地方为什么他不要呢？因为不值钱，就是他离我们这个人口聚集区的话，就是你首先有人才可以嘛，有人他有经济啊，有什么烟火气和我们所说的，他其实你种地的话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去养活自己嘛，大家年轻人肯定来这里宁可送快递也不在家种玉米。
对啊，现在种地收入比较少，就除非你们大规模的去弄。然后你送个快递什么的，一个还有几千块。
对，结果就导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高中也没有了。我在想，哎，我大学应该不会没有吧？所以，就是我。
然后还有个观察，就是现在农村很多地方都变成了一个那种集体化耕种的方式了。有的地方像东北那边，看很多都是农业公司什么的，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大的农业公司去承包，可能非常多的土地。然后统一化的去耕作，然后当地的农民很多只是被雇佣，就比如说去雇佣去开一下什么拖拉机啊，开一下什么收割机啊什么的，看他们。然后像
对，
像湖北啥的，我之前去夏天的时候看到他们当地有的农民已经会用高科技了，就是高科技种地，就是用什么无人机啊，
是
各种
非常
机去种。
现在我们这里都是用无人机撒农药。
对，
非常快，就几
秒，效率很高了。
对，它就是现在有一种无人机，就是农业无人机，有个就主要是杀虫嘛，杀虫。
对，
它这样飞过去，你这个几亩地就看飞的速度嘛，其实就有一个人在那里操控无人机。现在
对，
是这个无人机就四轴飞行器啊，就那个四轴飞行器，
就大
然后
号
他
就
拿
搭
着
在
农
那里。
药，非常非常的。现在高，哎呀，说实在的，现在家里也高科技，包括我老家就是农村的嘛。现在我老家到处都是摄像头，虽
是，
然
我
没有
现
人，
在有很多摄像头。
对你能搞出来，可能就是拍出来就是鬼，基本见，为什么？因为一条街上就没有人，结果摄像头比人多，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某个公司承包下来了，承包下这个，他要安装1万个摄像头的话，他可能赚的钱更多，那他就随便装，就这样。
我这个还知道一些，我有农村亲戚，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我感觉有点被套路或者被洗脑了吧。就在农村亲戚他们眼里的话，就是他们的房子啊、土地什么还是值钱的，虽然卖不了啥钱，但他们觉得还是很重要。但他们比如说都在广州或者在深圳住嘛，然后他们没办法去看着，对吧？他们也没那么多人在那个老家，然后他们就会去找运营商或者找当地镇里啊或者什么地方的，就是他们会直接提供从网络到摄像头到相关的云储存打包的一个服务，一般就1个月1-200块吧。然后就给他们签一个那种1年或者2年的协议，然后他们就去开通，然后就相当于每个月花100-200嘛，就把整套的全部打通，然后就可以在深圳或在广州看他们老家的土地啊、房屋什么的，还可以连110之类的，就连报警啥的都可以，
现在这是有点套路，其实没必要看，看了
我
也
觉得
没用。
完全没用嘛，你那个土地房屋才值几万块啊，你每年都花个几千块在上面。
我是觉得，确实他有这个钱可以。其实，现在家里也没有小偷，包括最近啊，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搞笑的现象。其实我回家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电线杆上绑着一些灯，就是地里的电线杆上绑着一些灯啊，就好像是鬼故事的那种灯一样。我一直不理解这他妈是干啥的。然后我就跟家人，我就问我爸，我说那些电线杆上，你看每个电线杆上都绑着一些灯是干啥的？他说那是用来杀蚊子的，贼搞笑，就是杀
没
虫子
人
的。
是吧？
对，它就是吸引它，不是某一种颜色的光，可能紫外线吧，我不知道哪一种，反正就把这个吸进去，然后把它杀死。我就想那里又没有人，你干嘛要搞这个？但农村人也就觉得可能是也知道这个东西，反正肯定是赚钱的，但是。
对，
我们那么几十年都没有杀过虫子，而且那里不会有人。比如说，它方圆5公里都没有人，但是呢，电线杆上都绑着这种灯，到了晚上就会啪开始亮，开始杀虫。它杀了虫，也那些虫也不会咬人，你知道吧？为什么它没有人吗？那些咬你干什么？但是电线杆上确实都有。
有可能是被拼多多之类的推送了吧？
反正挺逗的，就是了。
对。我觉得拼多多还挺厉害的，就是一开始我还挺看不起拼多多，但是后来仔细研究一下，发现拼多多确实很厉害。就从一个工程师的角度，就我虽然很多人骂吧，有很多人骂微信、骂拼多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确实很厉害啊，就是人家有那么多用户，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嘛，对吧？拼多多至少解决了一个农民买东西啊，或者说就城市里比较穷的人买东西的问题嘛，对吧？之前的时候那些像美团啊、像京东啊、淘宝之类的，他们面向的用户都是那些，中
城里的，
产，
对。
对，然后城里的，他们都没考虑到，其实中国就是大部分人是村里的，或者是在城里月收入3000、4000、5000这样的人呢，他们觉得需求也是很巨大的，就可能比如他们一个月花几百块去买东西，但是基数大呀，对吧？对，我觉得拼多多成功是真的很厉害，他老板就能够看到这么大一块商机没人被挖掘，而且真的能把它吃下来。这就是别人的本事嘛。
而且现在它的估值要比其他的都高了嘛，比淘宝要高了是吗？我不
对，
太
他
清
现在的估值应该是比淘宝和京东都要高的，
楚。
因为淘
京
宝
东
主要
肯定
是，
小一些，京东它
对，
好像就打的是那种亚马逊会员那种体制哈，京东确实
对，
比较
京东
贵。
他是想做那种中高端的嘛，他就想提高更好的服务，然后让用户可以接受一点溢价。对，淘宝就想兼容并蓄吧，都要有中高中低都有，但其实最后发现高端打不过京东， 可能低端打不过拼多多，就现在就很尴尬。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拼多多的话现在其实也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拼多多也比较贵就是了。现在
拼多多看自己的习惯吧，我觉得拼多多它贵反而不是价格，而是它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很多智商税产品，这块我觉得是我不太喜欢拼多多的原因吧。因为它这种东西它价值为零嘛，你就算你一分钱卖给我，我还去接一下快递，我觉得也是不行。
对对对，有时候我也想不清楚，那种你说他几毛钱一块钱卖的东西，他是图什么呀？他的快递费也有这个价格吧？
几毛一块，他们很多是为了就是提高他们的店铺的流量，就是他们养号嘛，然后把号养上去。然后还有的就是他们东西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附带的广告啊之类的东西，就是他或者让你加个客服，然后去给你推点垃圾信息啊之类的。就可以理解为免费送你广告嘛。对。
啊对对对。
对，你现在互联网获客什么的，对吧，一个用户也是几十块的成本。对。
嗯，对。
人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对。他可能就是我看他有一个二维码。那个让你加什么东西，但我也买过，我也买一些拼多多的，但我这种人就是没什么价值嘛，因为我从不加这种东西。他说你加了之后留个言给你返给你几块钱。哎，我也想算。不然就忘了他。
嗯，
对，
我现在用拼多多用的也比较少。嗯
嗯，就是
因为
我
因为就是拼多多它
小东西还可以。
嗯嗯，我现在都是用那个什么沃尔玛之类的，就我住在城里嘛，所以比较方便，就也不需要拼多多，就直接沃尔玛去买就好
了。哦，我现在买的最多的反而是那个啥，我们这里超市。就附近的超市啊，但我不去。
嗯，
你可以，它有那个小程序，你知道吗？然后你点一下，现在可好了。现在我对这个，一方面是我认为它很便捷，另一方面我又认为它非常的压榨人。比如说我现在是比较懒，买水果什么东西啊，你就是发给店主就可以。我加了他的微信群，我就说，哎，你给我送那个，也不用发，他就说我今天卖什么，他会说我今天卖鸡。卖什么我觉得很好，然后我就说我订一个，然后他都知道你在哪里住嘛，他一会儿
对
他就会弄过来了。这算是什么呢？我也搞不大清，我已经跟他很熟，他跟很多人很熟，就是他可能有两千人到三千人的，他就靠这些两三千人去吃饭。
对对对，
我觉得
这
也是还不
错，这种社区模式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他就是利用了人的空余价值嘛，然后他的就是消耗是这个，他的收益的话主要是一些额外的单啊，一些商品的溢价什么的，就你可以好比他是一个共享型的快递员嘛，对，他共享给了你们整个社区，
对对对，
然后他的总每个月的收益肯定没有一个专职的快递员那么多，但是他可能他的几分之一啥的，然后这几分之一，比如说一个快递员，假如他每个月的收入是六千嘛，比如说那个那你作为那个社区哥们，他能做到三分之两千块。对吧，他可能一个店原本的收入可能每个月就三四千块，现在他多花一点时间然后加两千块其实也可以啊。对，
可以啊。嗯，
对，还可以。
对，反正我现在就靠这个，因为我也不想去仔细选，而且服务态度又好，西瓜不行你就跟他说，哎，西瓜不好，然后他马上给你换一个过来。
对对，我也挺喜欢这个的。我说一下我旅行中就是也是很喜欢这种东西嘛，就是我旅游的时候会经常面对这种问题。就比如说我去一个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从南方的广州我要飞到北边的哈尔滨，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明显的温差的问题，那原本是二十几度，突然间就只有几度，这个时候我又不可能带那么多衣服，然后我就会在机场的时候就点外卖，就点一个什么沃尔玛呀、或者什么的外卖，就买一套羽绒服啥的就给我送到机场了，就通过这种美团的方式解决了这种穿衣的问题。对，然后、
对对对
对，就我觉得就很方便嘛。
嗯，我也觉得现在这种确实，像我经常用的是这样，比如说我喜欢打羽毛球嘛，打羽毛球的话，因为现代人是这样，我们现代的人就打羽毛球也好还是踢足球也好，经常是打多了就是朋友了，打多了就是朋友、但是呢就是打完之后啊，我们有时候会说，哎，我们吃个饭吧，就在羽毛球场那个地方
点外卖，
就会对对对点外卖。他实际上也不是说给你个盒饭，他给你一整套、你知道，连桌子都有，你甚至可以点烧烤、
你们那边外卖这么厉害吗？
对，他连烧烤，他把你想点烧烤的话，他直接运一个车过去， 他连那个烧烤的架子木炭他给你点好，你知道吗？
那看来你们那厉害啊，广东这边的外卖没有这么厉害，都是给你盒子，你点1000块的也是一堆盒子，只是包装好一点。
这个的话，我经常踢完足球的话，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去其他的店也不是很好。我们为什么不去其他店？因为你有可能还没洗澡，没啥了，你知道吧？就是
还
不太好。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吃，而且现在又流行打牌啊，我们这里打掼蛋也开始流行，很多人打完球一定要是打坏掼蛋，然后呢就会我们就会点这个，哎呀，然后有时候就在那里吃啊，有时候我就想，哎，但是这好像也是一种，你说方便是方便，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是，对快递员是不是很人道？我不能说不人道，你就发现他好像是压榨整个快递员，他还要说你15分钟之内啊，或者是20分钟之内送到这个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看怎么看吧，就是，我纯从数据和算法的角度看，我觉得它不算是压榨了，因为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到你说嫌弃一个6000-7000块收入的这个阶段，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均收入可能都已经啊，对吧，你一个农民不要任何文凭，你去随便干什么事儿，去收银什么的，你也有个6000-7000块啊，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去鄙视这种就是说你通过增加工时来减少你收入的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他确实他就你如果不去送外卖什么的，他就只能找到一个可能3000-2000这样的一个当保安的一个全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水平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吧？然后你如果在一个小县城，你可以通过外卖把原本的2000-3000的收入变成一个6000-7000，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进步啊。
对，
然后如果你在上海啊深圳啊这地方，可能它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是假设是4000哈，我不太清楚啊，你可以变成8000-9000啊，我觉得这个它至少给你提供一种选择，是吧？然后这个市场也确实存在的，我觉得它就是相对来说是有效的。等到什么时候真的出现就是明明最低工资收入可能是8000啊，我还给你8000，但是我让你多干活，这种我觉得它是纯粹的压榨，对吧？就它就不是一个市场的行为，它不是一个供需决定，对吧？
对对对，确实你这样说我也觉得是，因为他在那里给我们点火的时候，我们就问他，哎，这个赚钱赚的多不多？他可能也不跟我们说实话嘛，他说，跟打工是一样多。哎，我还想，哎，他应该是说了假话，如果跟打工一样多，他应该去打工是吧？
就很多人他是看工作吧，就是现在的话，特别是在就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工作是非常少的嘛。就我去有些地方，他们当地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毕业之后如果不去考公考研什么的，他们能找到工作就只有什么超市去收银啊，就是网吧什么看店啊，然后女的就去什么各种店里做销售啊，那些他们的工作都工资真的就是最低收入，就是一个当地的可能2-3000块这样子，就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对，其实应该学一点习，学点英语，然后找远程工作。但是好像又很难。
主要是信任的问题吧。我之前在昆明遇到过一些，就是大家所谓的数字游民，就他们很多都是，比如说是外国人，他们就是美国人或者就是欧洲那边的人，然后他们是在当地找了一份可以远程的工作，然后再跑到中国来潇洒了。然后他们觉得就很简单嘛，就他们也不用英语啥的，反正就是他们当地的语言。但是你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想通过学一个英语去和他们当地的人去竞争这种远程的工作，我觉得不靠谱，还是得靠别的。
靠
一些不可替代的东西，比如说你去和竞争一个中文的工作，那你就有优势。
是，对，确实。但是我倒是觉得哈，因为我认识一个做解码的，就做类似于 MP3 这种解码的哈，他就是把它固化在硬件上的这个解码，然后他就一直在家里，然后去接各种各样解码的或者是加密的活，然后呢他确实过得还真的是挺舒服的。然后但是他是做开源软件起家的，做开源软件就是叫什么插件起家的，就是我们知道那个 MM 哎不是叫什么来着
FMPG、
对 FF 那个的做解码，他做那个不停的做那个插件，然后后来人家公司里就找到了他，然后他说哦，既然给的钱这么多，妈他就不去干这个活了，然后他就一直做这个解码。
对，就从开源开始我觉得是个比较不错的方式， 我的理解里面做开源它也是一个增加你的社交面和一个被关注的一个选项嘛，就和刚刚说的校友网络是类似的东西，就是你要找工作你肯定要获取别人的信任嘛，你这个方法就是说你就是线下认识他们，一个就是你做出些东西来让别人知道，我觉得要么你就是靠你的亲戚朋友同学老师，要么你就去做开源项目，可以增加你接触的人接触的公司。嗯，而且现在其实大部分公司还是会去，至少员工嘛，他们会去看那些开源项目的，对吧？员工他相信啊，你有这个能力，他向他领导什么一说一说，对吧？也会把愿意把工作给你的。对，
嗯，对对对，我觉得做开源确实是，他会无形的增加你的这个信任值嘛，大家会比较信任你，尤其是你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开源。
对，
但这个也是凤毛麟角的，但也是凤毛麟角，就是对对对，凤毛麟角。毕竟我们说实在的，任何地方都是凤毛麟角嘛，就是任何行业能够做的比较出色的肯定都是凤毛麟角，就是
你要有竞争力嘛，你要比别人厉害才行。
对对对，这个都好难啊，就好像让我们高考，就是你要考得很高的分数确实也是凤毛麟角嘛，那么多人。
但其实如果你只要一个生活的话，你要战胜所有人嘛，你战胜一部分就行了， 对吧？
对对对，就好像那个跑得比那个熊快，比你朋友快就可以。
对对，你不用比老虎狮子什么快，
对对对，
你就比你就是落后的那人快就行。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的软件行业的生存策略吧，就大部分公司它淘汰的人其实也是淘汰最末尾的那些人。对，
嗯，
虽然比较残酷。
对对，就末位淘汰机制，一是年龄，一个是你每次的绩效都打了一点点，这个就
对对
对，
挺残酷的，
对吧？哎，就是你我们电台的就差不多结束的，因为时间我不想就搞得太久嘛，哈。
好，
你有没有要推荐的这种书呀，或者是电影都可以？
我推荐书吧，电影我不怎么看，就是书的话，我之前看了两本，我觉得非常有用也比较实际的书。一本叫做《身体从未忘记》，它是一个美国的人写的书，然后它主要是讲一些创伤治疗啊相关的东西的，算是一个心理学下的一个子类吧。就我之前看这本书是因为，我感觉周围很多人他的心理状态都不太正常嘛，然后想研究一下就是一个专业的人他是怎么去判别、怎么去治疗相关的人的。后来我发现确实还挺有用的，他至少他就是一个。给出了很多很全面的信息，而且会给一些相关的治疗手段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看一看，如果早发现早治疗，对吧？第二个就是牛津国际关系手册，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外交方面的书嘛，它主要是介绍一下各种国际关系里面的一些理论啊方法啊之类的，就包括什么各种主义啊之类的。然后他算是给我比较深的影响的，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处的这个国家它是一个比较单一的一个国家，它的那个对于各种主义的理解啊什么都比较意识形态化，然后国外的一些国家像美国之类的，他们也是其实往往比较单一，然后不那么客观中立，然后这本书它就是从一个学术的角度去讲各种东西，然后就有个更全面的视角，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很不错的。
啊，它中文的是吗？中文的我也看看。
他们都有中文版，然后也有
英
文
版。
对。
啊、哦，行行行。
这都是相当于是教材类的东西。
哦，这两本我确实没有看过，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请嘉宾推荐，至少有那么一本或者是什么我都看过，发现哎，你看到这两本我都不知道。
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书的人，但是都是瞎看。
大家都瞎看，看书都瞎看，并且你就会发现在某一天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哦，我在哪本书中看过这一点，我经常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呢都瞎看就最好了，反而好嘞。
好，那先这样，拜拜。
好嘞，拜拜，再见啊。